大家好，今日系8月31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中印边境洪灾引发嘅舆论越嚟越强烈。近日，曾任邓小平英文翻译，如今活跃喺国际媒体嘅中国国际关系评论人士高志海接受印度电视台访问嘅片火辣。在印度电视台上咆哮的高志海被主持人揭露，高志海曾在巴基斯坦威胁印度，不要忘记印度的河流很多是源于青藏高原，他有能力可以让发源在西藏的水成为武器，因为我们在上游，你们在下游来攻击印度。外界认为，看来这次尼泊尔的泥石流不是自然灾害，是中共蓄谋已久的战略。采访中，高志海试图打断嘉宾发言，却被主持人直言反驳，指他上个月都在巴基斯坦，机票住宿均由巴基斯坦政府支付，还住入五星级饭店，并说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照顾他，指示他接受采访，谈论印度因印度河水资源条约和巴基斯坦制造麻烦。当住嘉宾的面，主持人直指高志海之所以害怕，是因为他必须承认这一点。连中国人自己都说，无视警告，对山体平台深度开挖，以导致一场近乎地震的事件。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的原因。高志海打断说，印度不是邻国，中国才是真正接壤尼泊尔。这个同印度毫无关系，被印度嘉宾怒对。印度已有300人丧生，你说这个同印度没关系？这个几咁冷血，我们在下游，这个同我们关系大了。高志海再度打断，先给大家处理灾情，而不是拼命来搞局。印度嘉宾怒斥高志海再次打断发言，讽刺他谈论礼仪，自己却毫无礼仪可言，并痛批这个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中国受到影响，所以有权干预。印度人丧命，印度却无权谈论此事，更直指这个是中共体制内追求晋升者所接受的经典双重标准。采访已经变成唇枪舌战，其中一位嘉宾当场揭发高志海，质问他，你在尼泊尔所做的事，这个难道不是战争罪吗？你曾扬言要将河流武器化攻击印度，是在威胁印度，如今你的真面目已经显露。有网友表示，这下事情大了，这么多国家的游客丧命，这是蓄意谋害，这个是战争罪。中国和尼泊尔边境洪灾的搜救行动8月30号进入第五日，目前已知边境两侧有804人遇难，逾3000人失踪。尼泊尔当局礼拜日发布了可能再次爆发洪水的警告，而中共当局则报告说，中方一侧边境地区有16人丧命，546人失踪。尼泊尔当局的灾害应对机构说，已经动员近20000名安全人员参与救援工作，目前已救出8730人。尼泊尔女孩科皮拉塔亡一家被夺走了17名亲人的生命，这场无情的灾害令她失去了妈妈、姊妹、祖母以及其他亲人，包括一个仅一个月大的侄子。如今她唯一剩下的只有手机入边那些亲人的相片，她告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感到无比孤独。与此同时，中国大半个中国浸在洪水中，云南摩堪洪灾始于8月28号下午，至29号上午，洪涝灾情进一步爆发，很多房屋被冲垮，受灾群众多达8000人。另外，中共的政策快速变化，8月28号，中共突然通过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10月1号新法正式施行。外界解读，北京可能是希望将过去比较分散的动员制度提前变成一套可以迅速启动的法律和行政机制，显示北京正在提高一旦爆发重大危机可以快速转入战时状态的能力，18到60岁无一例外。 有人上传视像到海外 X 平台，显示北京呢几日大街上个武警夜间巡逻，盘查亦比平时频繁，整个气氛一下变得紧张唔少。有网友透露，我听一个武警表弟话，武警系盘查路人手机，装有 VPN 嘅一律带走。另一则视像显示，8月27号晚，广州第89中学近800名学生被要求在暴雨中进行夜训。有评论认为，这一次泥石流令中国人民充分感受到中国的强大和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有关系感就是铁拳揼你的力量更重了。
观众朋友，很多人抚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吃到最后海面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楚在补紧什么。健康5203高代谢宝就不一样，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过照顾整体代谢，不是单一的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是很不同的。有人说精神变好了，有人说睡得更加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了很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加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宝照顾到的方面却是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85折，30樽装8折，刚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很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31号，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又再升级。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美军突然对伊朗拉拉克岛上面的两座发射器发动攻击。当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员正准备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企图将水雷投放到霍尔木兹海峡，随后遭到美军打击。这个是美军相隔几个礼拜之后再次直接对伊朗相关军事目标出手。而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几个钟头之后表示，他们对约旦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发动攻击作为报复。损失情况暂时仲未清楚。作为回应，美国陆军在约旦使用两组爱国者 PAC-3 飞弹电池，向来袭的伊朗弹道导弹发射了超过80枚 MIM-104F 地对空导弹，据称拦截了所有伊朗的攻击。上个礼拜，美国中央司令部刚刚完成清除重要航道水雷的行动，而就在美军发动攻击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附近30号就已经传出异常。多份消息指出，伊朗从拉拉克岛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疑似锁定了美国护航下航行的邮轮，当地传出了三声巨大的爆炸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亦都确认，有一艘在美方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遭到了攻击。现在的情况已经不是单纯的互相警告了。美国认为伊朗方面还在不断试图用水雷和导弹来干扰商业航运，双方的对抗难免会再刺激进发。那为什么伊朗在霍尔木兹的动作这么频繁呢？有观点认为，这个是因为伊朗的国内局势太严峻，必须进行一些战狼行为在国内立威，如果不是，内乱很快就会来到。伊朗民间影片显示，一位伊朗政权警官表示，即使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赖以维持政权的安保部队，都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他说自己已经很久买不起牛奶了，他的同事亦都同样陷入了困境。现任伊朗官员无力解决民众的问题。还有来自伊朗的报道说，一些车辆在加油之后没多久就发生故障，可能是汽油入面含有污染物或者添加剂。总之，在民间发布的影片入面，伊朗警官认为需要有更合适的人来治理国家。他炮轰那些伊朗掌权者是无神论者，根本不为伊朗人着想，敦促他们赶快回归真主。这一番说话出自警察内部，意义尤为重大。没几耐前，还有伊朗内部前官员警告，担心伊朗在近月期间很可能再次发生内乱。而在另一边，以色列亦都没有放松压力，声称现在是征服伊朗的好时机。内塔尼亚胡在31号谈到伊朗那阵话，以色列将会征服伊朗政权，我对此充满信心，他们现在比以前虚弱得多，他们的根基已经岌岌可危。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又怎么看呢？欢迎在留言区和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美国太空总署的首位台裔宇航员林奇仪礼拜六化身形象大使，出席美国职棒大联盟华盛顿国民队的台湾日活动，并为比赛开球。他在比赛前接受本台和中央社的联访时，谈到自己如何成为一名太空人、美台在太空领域的合作，以及川普政府的太空计划。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林奇仪说，我从有记忆以来就一直梦想成为一名太空人，我被科幻作品、电影和书籍所激励。1981年4月，哥伦比亚号太空船的首次发射亦激励了我。正是这些经历点燃了我的想象力，让我立志有朝一日成为一名太空人。对此我心怀感激，能够担任这一职务是莫大的荣幸。台湾出生的林奇仪，母亲是台湾人，父亲是瑞典裔美国人。他曾两度执行长期太空站任务，累计在太空站上工作生活达311日。参与本周六国民队的台湾日活动，他希望鼓励更多台美年轻人投身宇航事业，勇敢逐梦。林奇仪说，我好高兴能够来到国民球场参加台湾日活动，这个是庆祝美台之间关系、伙伴情谊与历史的绝佳契机。包括在太空探索领域，我对美台携手探索月球及更遥远太空的合作前景充满期待。川普总统上周五到访位于休斯顿约翰逊宇航中心，这个亦正是林奇仪日常工作的地方。川普当日为四名完成阿尔忒弥斯二号绕月飞行任务的宇航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奖章，并与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们通话。林奇仪亦为获奖的朋友和同事感到高兴。他说，本届政府赋予了我们一项使命，不单只要继续在近地轨道上展开工作，更要以可持续方式重返月球表面。随着我们重返月球表面，我们是阿尔忒弥斯二号任务为通往阿尔忒弥斯三号及后续任务的垫脚石，伴随未来向火星进军。我们正逐步实现人类的梦想和愿景。川普总统礼拜五还现场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启动筹建美国太空学院，这个将是一所效仿西点军校及其他美国顶尖军事院校的新机构。林奇仪说，我想我们都非常期待看到它的发展，这个将是一个不只能够训练太空人员，还能够训练所有将投身太空事业者的机会。这个确实是协助定义未来太空意涵与形态的一部分。我知道美国太空署、太空军以及商业航太业都将参与其中。我亦好期待看到这项措施将如何塑造美国载人航太的未来，以及对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及重返月球计划的影响。川普礼拜五强调，作为地球上的第一强国，美国的太空领域绝对不能够屈居第二。他还表示， NASA 已经开始研发他所称的首艘核动力星际太空船，预计2028年执行前往火星的任务。林奇仪说，20世纪60年代当我们首次探索月球时，当时存在着与苏联抢先登月的竞争。现在中国亦在积极推进月球探测和月面任务，美国对于实现我们的使命与愿景充满期待，即在月球南极建立一种可持续且和平的驻留。我们好高兴能够引领一个由多国组成的伙伴联盟，好多签署了阿尔忒弥斯协定的国家，我们好高兴将带领这支团队重返月球表面。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首都华盛顿报道。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习近平飞抵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目的是要在美中峰会之前同普京以及伊朗总统会面。 然而，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亮相那阵的一段画面就提前在海外网络上引发热议。这个是因为习近平的健康睇落明显出了问题。现场影片可以看得出，习近平落飞机那阵脸色睇落好苍白，身体浮肿，走路的动作都不是很稳，而且在落梯级那阵右边身体睇落比较僵硬，左手一直捉住彭丽媛的手，好像要被彭丽媛一直扶住才落得嚟。这一段画面很快就引发了讨论，有人拿习近平现在的状态和中共党魁毛泽东晚年出席活动的情况做比较，而中共官媒发布的画面也都没有完整呈现习近平落飞机行落梯级的过程，主要保留专机抵达和握手等镜头，这件事令到网民更加好奇习近平真实的身体状况。之前习近平在江泽民的追悼活动公开露面时，就被认为是脸色严重发黑，看落就不够健康。有网友留言说，今次是将老婆当做拐杖了，就好像医院的护士扶住一个病了很久都不好的老人家出去散步那。习近平现在的身体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呢？近年有关习近平中风、脑瘤、肝硬化、秘密做手术等等的传闻一直都没有停过。中央保健委唯一一名副主任曾益新主要是服务习近平的。他曾经担任过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主任和华南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习近平选定的御医有治疗肿瘤类疾病的专长引发了关于习近平患癌的联想。去年在陪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参观刀光演的时候，习近平亦都曾经被影到需要彭丽媛扶住，但是现在习近平的面色比之前看落还要晦暗，就算吃了天下间的好药看落都好像恶化了。而在习近平离开中国之后，国内即刻传出动荡的消息，习近平发迹的福建省即刻传出毒气泄漏。多名网民在29号反映，福建泉州市全港石化园区疑似发生臭气泄漏，空气被橙红色的雾气笼罩，而西藏尼泊尔边境的严重事故亦都遭到中共政权掩盖。有时事评论员表示，习近平身边的人拉帮结派，阳奉阴违，最终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已经令他精疲力竭了。西藏的灾情一早被他抛到九霄云外，可能连基本的灾情都不清楚。习近平两只脚行路已经明显不稳，和毛泽东晚年的状态已经越来越相似了。而在另一边，习近平亦都为20日之后去美国的访问操碎了心。知名民主人士、被中共多次迫害威胁的戒立健发文说，9月22号至23号，纽约藏人组织将会以徒步方式去华盛顿特区，抗议流窜到美国的反人类罪犯习近平。与此同时，中国大使馆又开始撒钱了。 X 平台传出消息说，中领馆又开始请人去举血旗了，声称去华盛顿有免费机票和食宿，看习近平和川普会面。网友说，我想起2023年三藩市 APEC 峰会那阵，中共当时组织了几车华人老人家去现场欢迎，听说原本讲好一个人一日$400，结果中间被人层层抽水，最后到手只是剩下$100，还因为钱人问题谈不来，当场吵起上来。今次不知道行情升了没呢？发帖人在留言区还将联络人的身份贴出来。有人看了联络方式之后说，已经认出他了。前一排这个人先刚刚回完中国，现在就没有帮大使馆请人了。面对这种局面，有网友直接在留言区 tag FBI， 说共产党请人欢迎习近平去美国，参加的人是中共卧底，呼吁 FBI 重视。亦都有人说，中共又开始傻仔外交了，现在谁去参加，不是会变了美国调查的目标吗？移民政策这么紧，这些人还要继续败坏美国华人的形象。世界上得共匪才会这样糟蹋纳税人的钱。
美国空军最新一代 B-21 突袭者隐形战略轰炸机正在逐步进入关键测试阶段。这款被视为美军未来远程打击核心力量的战机，代表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进攻性空中力量方面最大规模的投资之一。 B-21 项目目前进展平稳，试飞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和过去一些军备项目不同，美军对 B-21 保持高度保密，没有进行大规模公开展示，而是在低调测试中逐步完善性能。美国空军希望 借由这款新型隐形轰炸机维持全球范围内的战略威慑能力，并提升对远距离目标的打击能力。 B-21 突袭者采用了先进隐身技术，外形延续飞翼布局设计，主要任务是穿透敌方防空系统，执行远程精准打击任务。按照美国空军规划，B-21 未来将取代部分现役 B-1 枪骑兵和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成为美国下一代战略航空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空军计划至少采购100架 B-21， 并让其具备有人驾驶和无人操作两种模式。这个意味着 B-21 不只是一款单纯的轰炸机，更可能成为未来空中作战体系的重要节点，与卫星、无人机、情报系统以及其他军事平台联合作战。相比之下，中共多年来持续宣传研发的轰20隐形战略轰炸机，目前仍未公开展示原型机。外界对轰20的具体性能、航程、隐身能力以及服役时间仍缺乏确切资讯。分析人士指出，现代战略轰炸机的竞争并不只是比较飞机外形或单航性能，更重要的是隐身技术、远程航程、电子作战能力、武器系统整合以及背后完整的军事支援体系。 B-21 背后依靠的是美国多年积累的航空科技、成熟的军工体系，以及遍布全球的基地和盟友网络。这些因素共同构成美军远程打击能力的重要基础。而轰20虽然长年受到外界关注，但是由于中共方面高度保密，目前外界仍无法确认其真实研发进度。有分析认为，即使轰20未来亮相能否达到与 B-21 相当的隐身能力、作战效能以及体系化支援能力，仍存在很多未知。在美中军事竞争持续升温的背景下， B-21 突袭者的逐步形成被视为美国维持空中优势的重要一步。这场新一代隐形战略轰炸机竞赛已经成为两国军事科技较量的重要象征。
日日跟着节目看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看就是几个钟头，到了夜晚干结绷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啫，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让眼保被称为食嘅人工泪液，佢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嚟，对眼水润咗，后面嘅护眼成分先至真正有用。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呢款。多谢收听呢一节嘅今日看点，再会。